如果北极突然间变赤道，赤道变北极，那又怎么样了呢？所以他就没有戒律，他就会没有戒律。所以你说谈教育的问题，小孩子该不该管？当然要管。可是有的人就讲，教育不是管教，要不然要怎么样？他说不要管教，教育也不是不要管教，教育不是自由，也不是叫管教，但是有自由也有管教，它是一个，但是有一套规则，那套规则它最后产生，它必须去调整，随着小孩子的不同的年龄慢慢的成长，教导的方法会不一样，随着他啊碰到的问题不同，我们给他的引导也不一样，无着型。有的人讲，我们跟他讲说，你要多尊重小孩子，让他自由去尝试。有的人就执着在那里了，让他自由尝试，他要 去读书就读书，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以后他的小孩子就变大不言，是不是？他有可能变这样，他没写好了。有人说不行，那如看这种情形，那我们还是管严一点好，就管完了以后变成一个框框的。这心理学说，我们所常说的这种人叫 square man， 就是方方框框的人，这种人没变条怎么办？所以无着型在这里来告诉我们，所以大圣就是大圣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无着，也就是你要去做大圣啊，大圣就是心胸开阔啊，那么这个能够建立更好的缘去生活，去创造共同的喜乐，大圣就一定是要无着。你没有无着的意思，并不是不学这些佛的教法，也不是不学戒律，也不是不学佛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然后往下往前开的。那么十八不共法佛的实力，并不是告诉我们不学这个东西，也不是告诉我们不学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也不是不学，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不是被框框框住的。所以学佛如果学完了只是框框被框住的时候，自己以为自己，我每天愁眉苦脸，我每天生活当中感觉到不能够有一种善现啊，而且有这么多的执着，我每天一定要这个念这部经念几遍这我今天才算充实。念经是很好，我老师不是告诉你不念经，要念经，但是今天很忙，你只能够这部短短的经你只能够念一遍那就念一遍。为什么？你的亲戚朋友到你家里来找你，你跟他讲我还没念完，你在外头等一等，我先念完再出来。你的朋友一想说，这样子最好也不要学比较好，是不是？学完了变这个样子我看也是不要学比较好。那你不就不是变谤佛谤法谤僧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行动的问题它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你了解这样，你就不会再陷入那种框框的格局里头。我觉得我后来老师多几年的一些这个读经多几年的接触那慢慢我了解为什么有很多人学佛学一学以后会变成目光如豆？为什么？他的生活变成非常狭隘，为什么？因为大家不去重视大般若经，大家没有读大般若经。可是不读大般若经，读金刚经也好就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可是我告诉你，我的包包一直都放了一部《金刚经》，有空就读，有空就读。你要靠你读《金刚经》自己来开启领会，还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的，有机会你去把那个《大般若经》六百卷拿出来，你就会发现，它重重复复跟你讲，跟你表达，然后你才发现 为什么这是一个般若这件事情他要有六百卷那么多啊，而且还不打紧啊，玄奘大师啊还翻译了那个龙树的大智度论，然后来解释大般若经，你看般若有多重要。可是因为它太大了，大家没有就是没有去留意，所以有时候学佛的人学完了以后反而不是一个非常宽博。我在这里警惕大家，提醒大家，佛大圣就是宽博，但是不是没有秩序，也不是不修行，也不是这个泛滥都不是。但是你要懂得这些法，可是你要知道佛的教法里头，你必须要真的打开，对那些事情在行，在你实践它的时候，在你的人生的行为上的时候，你要刚好你要能够活泼运用，这个活泼运用就叫做空，空也代表着宽大，空也代表着不是一个框框的东西，空也并不是我们执着在它里面的极点，而是空即是智慧，就是他要把这个智慧打开来。第八呢，就是尊重行，又称为难得行啊。什么叫尊重行呢？那么所以尊重呢，就是我们把人事物我们都尊重，那我们能够对人尊重，就要了解那个人。你看啊，我们讲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们讲我们要了解他，我们也关怀他，然后我们也会对他负起责任，那才叫做完整的尊重，才叫做爱，才叫慈悲。对事物对事情也是要尊重心，看出事情的原貌，看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把它看清楚，那你自然而然要去处理那件事情，就尊重那件事情。也就是说，我看清这件事情，在尊重这件事情的那个原貌来处理、来解决，那我们才叫明白。那么，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区域的人他们的共同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也要了解。所以你看这个佛光山的这些师父他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僧团，他也能够在南非弘法而且在那里呢他这个信众也增加。印度光是去年就皈依的就有20几万人你知道他为什么？你要学会尊重啊，你不能把他的文化全部通通都不管呢，也就是尊重行啊。所以有尊重，他慢慢慢慢才形成啊。你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太能够想通的地方，比如说。藏传佛教，这藏传佛教呢是佛教从印度，一方面呢是莲花生大师的时候他们请过来了以后，他也就越来越完整了。可是在唐的时候，文成公主嫁过去的时候，那么汉传的佛教我们这边都是汉传的佛教，就是从中国大陆到这个韩国到日本甚至于到越南都是算汉传佛教。就是这个汉传佛教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又把它传过去的。可是你会注意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这次去旅行的时候我也很注意这个问题，而且也找机会跟他们谈一谈，学习。我们慢慢了解一个问题，我一听我就很容易了解。打个比方，比如说那个西藏这边本来它就有它自己的宗教，所以我们 一般称它叫做本教，就是它本来有的。佛教进来了，啊、哦，这个藏传佛教进来了以后，它并不是把它全部都把它拿掉，它的大部分全部精神都接受了，但是它有一部分的东西它必须包容进来，它必须包容进来，所以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在家居士修的东西，啊，你当然就会看到啊，所以这种同就是同修的啊，这种说法，其实是你要了解它，你才知道，而不是说藏传佛教一定是这样，它是一个居士的修法。那我们来看藏传佛教，因为它那里真的没有东西，你去看都是这样枯枯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了，他当然要放牧。你叫他说，统统都啊，这个断除，跟汉传的佛教都断除这些所有的食肉的时候，那他怎么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般若来看，你就不会起障碍，就不会起随便这个批评的这种话，他才会这个东西才会圆融，因为它真的不一样啊。那么所以尊重行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利益有情众生啊，要很清楚，把事情原貌看清楚，因为有情众生他不各个不一样，那所以你必须要尊重行啊。那么可是虽然是有情众生个个都不相同，但佛法却告诉我们通通不相同，我们也能够尊重行，但是我们也要尊重行，看到一件事情，尊重行就是要看到原貌，不执着才能看到这个原貌里头来。那个尊重行呢，这个难得行呢，是用般若来把它看清楚，那当然也就从无着才有智慧来看，把一件事情看清楚。那么我们来看看怎么尊重这人生的究竟意。人生的究竟意是什么？人生的究竟意，佛告诉我们三性三无性，是不是？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什么叫生无性？你的身体，你的人生，你的生涯，你的所有的这些财产事业没有什么本质，如果有的话，只是你现象界有归纳的本质，它生住异灭，不断在变动。你可以啊，抓住一个理财的方法，说永远这就是定则，可以吗？你可以用一个经营管理经商的方法，说这就是定则，永远不会变吗？你会说你的身体永远都不会变吗？都不会。所以生无限，生起熄灭，生起熄灭，所以生无限，相无限，所有现象界的东西也通通都无限。这个地球它也是没有本质，它也是变来变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生命在这里扰扰攘攘的，这些事也是变来变去的。等到把能源用的慢慢的用的差不多了以后是一个灾难，但是拼命用的就还没那个用完的灾难还没有来之前，可能别的灾难已经来了也不一定。而且有些东西也不是你能完全能控制得到的东西，现象界的东西。而且什么时候产生这个星云，产生一个新的宇宙，你也搞不清楚。但是你用不着去看那么久就是了，因为对你来讲，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像浮游一样，一天就解决了，就是这样。可是它是有大连有小连，是不是？它的差别就在这里呀。但是大连小连不同的这种啊这个情形啊，那么这个 这个身无信，相无信，身意也无信，你认为这样才叫舒服，这样才叫幸福，这样才叫仁义道德，但是你在这里是这样仁义道德，但那边其实可能变成不仁不义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他们规范的东西不太一样啊。这个你在这里，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谈叫男女平等，可是以前是一个男性中心的一个社会，可是也有一个社会是女性中心的社会，不是吗？啊，在苗疆的地方也有嘛，所以你要知道，它并不是有个固定的本质。这个生活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在变，你的人生也不断的在变，从六区里头辗转，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不管怎么辗转，你有一个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那个真性，看到它叫尊重性。你真正看到了你自己啊，你看到了这个原貌，这是究竟的部分。那么，所以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得失去来必须放得啊这个轻松一点。我们看到大般若经里头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常常最容易记得的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因为你要了解，最后你无所得，拍拍手就走开了。可是我们看，大家都只注意到无所得为方便。心经里头以无所得菩提而菩提萨埵，讲无所得，可是大般若经里头却一样有所得为方便，大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部分。什么叫有所得？你既然来人间，你就当然要在就人间来讲，你要考虑到有所得为方便。为什么？你不能够说你都没有，因为这个人间有这个人间的这个，你必须要去营生，你必须要去啊，这个跟别人相处，你必须要好好的去表现这个菩萨恨，你必须要去表现这个菩啊应该表现的大圣精神，他还是要以有所得为方便。所谓的方便，意思以有所得作为思考上的啊一个凭借，他才能够这个表现啊，那么有一个一定的秩序跟一定的表现的有条不紊的一条不紊的一个生活世界。所以他在这个大般若经六百卷里头，你又可以看得到以有所得为方便。所以你要注意的，看人生究竟的时候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可是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你仍然还是要怎么样，要有所得为方便。可是这个德呢却不是讲占有，是什么？有所得是我今天努力做了什么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我今天有在努力的做了啊，这个六波罗蜜，我有在好好的实行这十住啊，我有在检讨我自己啊，我在这个地方我做多少，所以也有所得为方便。所以你听我讲完了，你也会跃跃欲试，很想去读《般若经》六百卷，实在是，可是这要去花，要花这个心啊来读这部经啊，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耐心。不过你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观念就比较清楚了，你就知道啊，你的那个所谓的宽阔的啊平坦的，你的实践能力，你的各方面的表达就会好起来。那么在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也就是透过这个尊重行，也就是难得行，就是难得的般若，他才让我们哈能够发一切善根啊，发一切善根。 那么放一切善根呢，譬如船师啊，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够运渡啊，那么此岸众生到彼岸啊，那么这个以往返啊无休息故，就是往返就不必没有可以永远不停下来做下去，这就是尊重心啊，是般若。然后你看到了这个啊，这个看得清楚了。那么第九呢是善法行，所以犯善法行呢，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一切自治啊。我们从道种智，最后一定要发展成一切自治才可以啊。我们听闻佛法，我们在这里学佛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经法，这个是像种子一样，它给我们道种。可是这个道种的目的，最后你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一切自治。如果你没有发展成一切自治，不行。那么这么说来，我们的人生，你是不是要变成终身学习？而且要把你世间的东西、你生活的东西跟你的佛法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成一切自治。哦，一切自治用百科全书也弄不完呢、啊。但是你总是要不断的学习你几个需要的东西吧，是不是？我们啊，怎么去经营一个婚姻？怎么去教育子女？怎么去经营那个家庭？孝敬父母？怎么去发展生产事业？怎么去理财啊？怎么去带人际关系？怎么去有一个好的信仰？能够怎么去在我自己的宗教的人生的行动中，怎么去把它行动的好？这些东西都要不断的学，叫一切自治。所以佛弟子本来是一个很活泼，是一个终身学习，是一个不断很开启的啊，也很丰富的知识的人，哪里说只有跑到山上去盖一个小茅棚，然后在那里，他叫小圣。佛告诉我们，学大圣一定要也要通过小圣，因为你能耐得住那里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所以它不是不对，你不能一直停在那里，但是停在那里，你耐得了寂寞，你耐得了这里，这些东西都参透了，然后也在那里学习了，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必须要乘着这个船啊，来往于啊，从此岸渡有情到彼岸，从啊，那么来往渡脱啊，无有休止啊，它就是经文里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善法行里头哈、啊，它这个能够发展一切自治，所以呢，它能够善巧，能尽一切啊佛法缘啊，能够尽一切佛的法缘啊，那么清净方便，能够饶益一切众生，到一切处啊，都能够善于回应跟适应，能够安住啊。那么此行的时候呢，为一切众生能够做清凉地，也能够滋养一切众生。所以啊，这个叫做善法，而这个善法也很清楚自己知道，这些善法最后我就好像一出戏一样，一场旅行一样，做完了我会拍拍手，开开心心的离开。古人这么讲，他说一个人善终啊，说的比较白一点的话叫好死啊，善终啊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对不对？对。可是什么叫善终？有哪几个说他可以作画？有哪几个说他无病就而终，无疾而终？很少。但是佛却告诉我们，生命本来它慢慢的在衰败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你看佛也是后来也是他在这个双树啊，这个神床上啊，他也是生了病的，佛陀都不例外啊。但是他很清楚，这些到这个地方，我啊有限的生命，也要接受很多的苦难，也要接受娑婆世界的很多的这个有生命就有痛苦，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叫堪忍世界。什么叫堪忍？你一定要有很多的 负担，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教小孩子绝对不可以教说生命是快乐的，而且要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学习。如果你教他说我先苦后乐，我克服困难学会了，我感觉到快乐，我先付出代价，我会得到我的满这成就的快乐，那才叫做快乐的学习。如果你从头就告诉他要快乐了，他就不用学了，那到最后会越来越糟，他面对压力会越来越不行，对抗种种的挑战会越来越无能为力，那最后他又很不高兴，又会觉得很不喜乐，那怎么办？那只好吸毒啊，啊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毒品的患难啊，是一个生命上，是生命世界里头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它马上及时让你感觉到好像可以解脱痛苦，但是它却回过头来把你的神经系统全部把你弄乱，然后接下去更没有力气去面对责任，面对承担，面对种种生命上的应该去安忍的，应该负责的东西。那么所以善法心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菩萨行的善法心，我们也知道终究毕竟是善法行，这要看清楚。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是不二的。第十是真实行，真实行呢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上的表现要去学习啊，要学习这个说一切法如。什么叫一切法如呢？了解，很清楚的了解这生命的原貌叫什么。你不可能永恒一直活下去，你也很清楚生命现象里头就是干扰罪感官一来一去，这是很自然的，你早就了解是这个样子的，他你已经把事情看清楚了。人在平常行持之中能够把事情的原貌看清楚，我们刚刚讲过啊，无着行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清楚，但是能够最后把生命的圆满看清楚，把我们的平常生活事情看清楚，把自己看清楚，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有多少能够承担多少，你有多少资粮啊，看清楚哦。你看陈祖以前给各位谈到的说，我的尴尬家伙拿在大头，那下面还有一句话比较粗一点，但是却很活泼，他说我的卡称以当家的下游，就是这样，就是你看清楚嘛，是不是？不是告诉你可以做或不可以做，你该的尊重一下啊。他呢有些话也很好玩，犀牛要修敌的，为什么心愿？就是看看自己能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是不是？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把事情自己能够有的资粮看清楚了，那你要去生活，要去行动，就是真实性。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等于是我们那个村子的像秀才一样。很难得啊，所以哈、哦，人家如果要酬神啦，哈、哦、啊，抓新牛啦，哈、哦，啊是一共这个是这个办这个丧事啦，要发这个讣文啦，或者发喜帖啦，啊，都是我去写的，甚至于我还要帮他算账啊。所以这个有一次，我也是帮人家记收这个。这个啊，这个人家电椅，我就帮人家做，我就帮他记。我看了这个一个很有钱的一位长者呢，他对于这个商家，他是一个贫穷的商家。在我十几岁那个时候，10块钱已经很大了，他包了10块，就是普通了。 可是有一个每天在挑木头的，出去打茶的别，他家里都没有什么田产的，就靠苦自己笨蛋，自己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他拿了五块，他一大一斤哈，打一大茶去卖，都是卖五块呢。我把它记下来，但是那一天我心里头有一个感觉，我感觉到什么？这个人他发的心跟这个人所发的心，他的心量是，你看起来是他大十块钱多，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是用一天，而且是他工作承受那么多痛苦的一天来给这个商家啊，他那边他是用这样子来给这个商家。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佛弟子看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一方面用平等心来看他们，但是二方面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真实心里头，我们引用大部的经的观念，大部的经的说法，就是这个一切法如，一切法为什么如呢？那如是什么意思呢？如就是一如也，就是真实，就是用它可以做得到的去做。当时他拿，后来拿五块，是我退回去五块给他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把五块的那个穷人，他也是拿了十块，是我退了五块给他的。我跟他讲，我说这是你一天的收入，说退了五块给他，因为他很穷，那个我说保证就很多够了，退了五块给他，上面登载的是五块，就是这样。一切法如你做得到做不到，事情看清楚。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一个行动实现表现上，你就从这个实行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比较明白了，看冲击在这个地方你都看起来比较清楚了。我们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欢喜行开始，是不是？然后这个行动本身有一定的戒律，这个行动我们没有敌意，这行动我们有正念，这个行动我们能够积极的去推展。那还不止如此，我们不能执着在一个某些的这个偏狭里头，也不能执着在我们的用我们的第七识的这个分别心来看事情。那我们要尊重事情的原貌而且要把它这个发展出一切自治，去了解它，然后去这个把我们的最后谈到的真实心，就是我们也看清了人生，也看清了每一个事情，这是个人生要去行动，在修行上的行动也是生活上的准则。这个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Eric Fromm， 那他的作品呢，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应该1980年的时候往生的。那我是这个82年去美国读书的。那这个我很敬佩他，所以说他的书我没有买，我是开给我们政大的图书馆买，所以那里面全套的东西，我当时我分几次把它开了买了，我很认真的读了，我还研究过这个人。可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我不晓得在座有人曾经读过这本书没有 它翻译成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e 这本书呢，我认为它跟佛法很像啊。你看哈，他的描述，他说爱是什么呢？慈悲是什么呢？慈悲就是给予，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本质。你给予这个社会，给予某些人，给予你自己的能力去施展在这个社会里头去做一些服务，都是给予。所以他把这个慈悲，把这个爱发展成是一种宽博的东西。他在解释这个给予的时候可是他说这个给予这个生命，而且实践这件事情也是表现这生命的实现，它有四个因素，至少有这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最基本的你一定要有的，但是我认为这四个因素已经差不多涵盖一切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一个，你要关怀你所给予的那个对象，当然你要关怀国家，当然你要关怀你的家，关怀你的事业，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上报四重恩呐、是不是啊？你看，有从这个国恩、父母恩、师恩，也就是佛恩，还有众生恩，所以你要关怀，我是关怀。第二，但是你要学会尊重，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也尊重众生，尊重一切的事物，你所做的事物的原貌要尊重。第三，负责。他说什么叫负责呢？他负责就是我随时准备去做回应，在我的生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随时准备去回应这个回应这个责任回应这众生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家庭的这些需要，它叫做这个负责，就叫责任。那么第四个呢，他说了解刮胡知识，他说如果你不了解对方，你怎么给他？你不了解这个国家，你怎么给他？你不了解你父母，你怎么去孝顺？你不了解你的子女，你怎么去爱护你的子女，去教育你的子女？但是你不是只有了解刮胡知识，如果你没有一切知，没办法实行里头。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会把它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爱的本质就是一个给予，这个给予它这个慈悲的实践，那他把它归纳成四个，这四个你来看看，跟我们这个十柱他似乎等于把它归纳成更小一点了。也记得关怀对方，关怀就你我们的心中有他，叫关怀。负责，我随时准备回应，当他需要的时候，时间地点方式的正确性，随时负责。第三，尊重，我所做的是真正这件事情所需要这样做的，也是对这件事情原貌的了解。最后一个是了解和知识，也就是刮胡知识，你没有知识就没有办法了解，你要了解完了，那一定要有知识，有知识也来自于了解，所以了解刮胡知识你一定要了解。我想如果能这样，那么跟我们的实行跟我们的行动没什么两样，我们有这样子的慈悲心，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当然我们是在大圣里头，我们用大圣的心跟大圣的十方世界去相应，我们在人间我们创造幸福，但是我们有一天要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因为到哪里一如也。 学佛最怕学到最后把自己给困住在那里啊，这个行动这件事情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